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基金我最通，
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啊哪啊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一个市场这个市场呢，过去这几年应该是除了美国之外投资人非常关心的国外的市场那当然台股大家还是很关心，不过这个市场呢却在过去这两三年呢走出了不一样的格局因为可能很多人呢在这个遗忘它多年之后重新呢关注到它那这个市场就是日本那当然我们也知道首相呢也去年刚换人换了这个高市长苗，高市长苗这就任之后呢日本的股市呢表现是一飞冲天屡创历史新高所以到底日本的接下来的股市跟它整个金融市场的发展，包括债市在内会是如何呢？我相信也是很多投资人关心的议题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博瑞日本多重资产基金经理人方定宇，请定宇呢来跟我们聊聊日本市场。定宇早安。
姐夫早，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好，在讲日本的这个分析之前，当然还是要请这个定宇来分析一下我想最近大家关心的就是美伊的战事这个事情对日本的影响大吗？因为我们也知道日本其实是没有产这个石油的国家，它必须靠这个进口的石油那现在这个战事一打的话，那是不是大家也会担心接下来这个日本的能源供应上面会有断裂这个危机呢？
目前来看的话，其实我觉得对日本基金影响那如果以出口来看的话，因为伊朗大概占日本的出口大概 0.01%、整个中东来看的话，占日本的出口整体来看大概 4.2%， 所以说其实以口来讲影响是不大。那我觉得影响比较大的话，就是能源价格的部分就刚刚杰夫讲到说，其实日本是100%的一个能源进口，那90%来自于中东，所以这一块来看的话，因为近期大家应该有听到说，其实各国都释出一个3倍的储油所以说其实我觉得日本的储油状况来看，应该是100多天的一个安全存量，所以假设在短期之内一个价格就石油的供需回到一个比较正常的水准来看，对于日本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但如果时间拖长的情况之下那对于整个他们国内的一个通膨，我觉得说我上行性的风险不管是在可能油价或者是电价方面，那我觉得这个对于日本来看的话我觉得是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冲击。不过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大家 市场的整体的看法还是说整个战争会在比较短期之内会做一个结束，所以我觉得这点还是持续观察当中。
其实不只对日本了哈，你刚刚讲的影响对很多国家来讲都是一样，对不对哈？
对，
尤其是不生产的天然资源的国家，冲击可能真的会比较大一点点哈。不过战争我们没办法预测什么时候结束，也没办法预测它到底会打多久，打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也只能
且看且走。
对，也只能一边看一边观察就是了。
是
的。好，当然事情我们必须要持续观察是没有错哈。可是除了这个所谓的战争的因素之外，那现在日本的经济的发展情况到底是如何？尤其我刚刚讲到他们的首相高市早苗上任之后，其实大家对他有非常大的期待，也就是因为这样，为什么日本的股市可以涨这样的程度哈？多多少有一点点所谓的想象空间在，对不对？能不能分析一下，就高市早苗他的经济政策到底是会让日本的经济往哪个方向走？他会呈现什么样的影响呢？
其实我觉得大概日本去年他上任之后，大家预期他会就是一个扩张的政策嘛，所以说你看可以刚说去大家预期的情况之下，那对于可能政府财政有些担忧，所以看到说其实汇率是走贬，然后日本的公债殖利率也是巨大幅度的一个上扬。我当然认为说虽然说这刺激是有它的一个好处，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你政府的收支方面，就是说你扩大一个财政支出，但你的税收方面有没有办法就是去，因为它有一些减税的措施啦，那所以可能对于财政会有一些不好的一个影响。不过整体来看就是说，这是从二月份的一个就是国会大选之后，它获得一个压倒性的胜利。那日本是有一个类似庆祝行情，因为政治稳定对整个投资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二月份日本股市大致涨了10%左右，然后如果截至二月，就今年以来到二月底为止，但是日本股市涨了15%，
是，
所以说这一部分来看的话，我觉得二月的上涨主要是一个，因为像是本益比的上调，因为整体的政治趋于稳定，所以市场对于整个日本的经济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看好的。那就是上周大概前一阵子公布的在第一季的 GDP 也是上修。好，这一块主要上修的原因是来自于整个企业跟政府的投资，再加上消费的复苏，所以整体来看，股市上涨也反映整个市场对于日本经济未来乐观性的一个预期。
可是你刚刚也提到说，他要提振景气，这我相信每个领导人都需要做的事情。
是，
可是他一方面又要减税，那减税就会造成财政的这个负担，对不对？这部分怎么平衡？他有什么对策吗？现在目前看起来，
因为大家认为说，其实就是减税的方式，大家认为说一定会财政会就是收支会不平衡嘛，
是啊，
就认为说会发债嘛，所以说债务等于是债务在 GDP 会持续上升，所以造成整个去年整个这一阵就前一阵子日本公债殖利率都是持续在做一个往上走的一个动作。但是其实整体来看的话，只要高市早苗他的想法是说，就是整个这刺激下去，整个薪资上扬，带动一个消费复苏，再加上整个企业获利的一个成长，这一部分的税收是可以，就是大概可以去弥补这个，就是减税，就是可能一些能源、石油那税相应减免，那可以补这部分的缺口。所以说这是他的一个想法，他整个大概逻辑是这个样子。
有很多人把高市早苗跟之前他们的首相安倍晋三做相比哈，那我们年纪的人应该都记得，当时安倍晋三上任首相之后，曾经推出了所谓的三支箭，对不对哈？那其实就是高市早苗现在推动的，
是的，
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政策。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大概回顾一下，那个时候安倍晋三推出三支箭的效果到底怎么样？那是不是可以从过去来推断，为高市早苗在这个经济推动上面，是不是也可以同样的效果出来？
因为我觉得政策从它真正的发布到最后的到达社会那一端终端，我觉得需要一点点时间。那其实我觉得这个经济方面的成效，我觉得有待观察。好，就是说，其实你回顾像刚那个杰夫讲的，说是安倍晋三，那其实更早之前，2005年的小泉纯一郎，我觉得两个就是现在市场会把他们三个做比较。那如果就这三个来看的话，他们其实都是一个就是比较刺激的一个政策。2005年跟2012年，安倍晋三，日本股市都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成长。好，那我觉得这个背后最重要因素就是它政策一个稳定。好，就自民党就是一个就是比较相对比较多数的一个情况之下。好，那我觉得大家会认为说，其实这一次高市早苗他的一个国会改选一个压倒性胜利之后，会复制整个之前就2005跟2012年的股市的走势。不过到假设就没有发生是美伊战争的之前的情况之下，股市的表现是真的跟前两次走势是蛮相同的。
那讲到这个高市早苗政策跟安倍晋三政策，有一个也是很多人关心，就是 关于汇率这件事情哈、嗯。那日元的走势呢，大家都认为说，哎，高盛本来就希望日本央行可以做比较宽松的政策，让日元有贬值的空间啊。不过最近因为战事的关系，日元的确也贬得蛮凶的。但我们过去看到，大概日元到160元对一美元的这价位的时候，日本央行其实就会动作出来哈。那我的意思是说，像现在这个高市早苗的政策跟日本央行的态度上面，他们怎么样去对汇率呢？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不要讲操控啊，应该说怎么好的调整哈、哦，让这个日本的经济不会受到影响，然后呢，也会造成他们通货膨胀的这个情况会更严重呢？
对，因为我觉得汇率这种东西，就是我们也很难去评论它方向。
嗯，
那就历史的一个区间来看，我觉得以我们过去大概半年一年来看，大概就是145到160之间嘛，那160应该是日本央行它会干预的一个
心理关卡，
但因为这一次的一个贬值，并不是就是并不是是因为战争关系造成的。你看，像台币、韩元跟日元，其实都是大幅度的一个贬值。这个关卡，我觉得应该是就是会稳在这边啦。那所以说，我觉得汇率这种东西，就是说对于日本企业算是好处啦。据说它是外销嘛，但只要短期间不要大幅度的一个升值。好，缓步升，其实我觉得他们都有能力去做一个因应啦。那对于整个经济体系化学影响，我觉得是可以，控制住的。好，就是说不要短期间大幅度的升值，我觉得对于企业来看，其实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
是哈，所以看起来高市早苗的政策，有获得至少日本民众的青睐跟肯定哈。但刚刚定宇说，其实不只是政策，其实是主要是信心啦。我觉得哈，大家就可能对高市早苗有一定的期待，所以之前国会的选举他们也大获全胜嘛，
哈。是的。
那接下来当然就国内跟国际的情势，都会影响到日本的经济跟股市啊、哦。那接下来呢，撇除战争的因素不看的话，我们在投资日本的时候呢，我们就先以股市来讲话，我们可能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原则上，我觉得日本股市属于比较高波动的市场。那我刚提到说，就是到二月底为止的话，其实东证指数今年是涨了大概15%。
是，
那你可以看到说，其实这一波的一个下来，大概也拉回了7-8%。
嗯，
不过整体来看，我觉得因为这个战争的因素影响，我觉得是比较系统性的一个风险了。那我觉得假设撇除这个不谈的话，那日本刚讲说，它整体的一个经济今年其实市场展望其实还是相对是蛮乐观的、哦。那企业获利其实保持在一个也是双位数成长一个水准，它的整体的一个股东报酬。股东权益报酬率也是回到10%之上。我最重要的话，就刚讲的二月份的一个国会的大选，政治这个稳定哦，对于外资的一个流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助力。那可以看说，其实过去几年可以看说，巴菲特他是有一些日本商社，其实有是持续在做一个加码。所以外资这一块的话，大家可以看说，其实今年美国股市相对来说是比较有点在高档震荡。好、哦，那因为其关系是因为我觉得是因为就是地缘关系，所以说其实。资金是有回流到美金，但我认为好像没有大幅度回流到美股。好，所以说我觉得到整个情势告一段落之后，我觉得外资会去看市场的情况下，我觉得日本在亚洲里面，我觉得算是一个投资首选。因为其实大概与美林证券它出了一个二月份的经营经济技能报告，那在亚太地区的话，日本是首选，然后接下来就是台湾跟韩国。
所以你的意思说，其实外资有慢慢从美国撤出的迹象？
没有，说现在感觉是我觉得股市，我觉得钱都是很聪明的钱。原则上他们会去卖贵的，去买便宜的，然后去买一个可能未来确定性比较高的，然后去卖掉一个不确定性比较高的。那现在这个状况可以看出来，其实日本在整个经济的一个确定性方面，齁，然后它的一个获利成长，它的一个政治稳定，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你说聪明钱在找一个比较稳定的标的，那日本是他们就是考量的，
对，
名列前茅的标的物。
对，我觉得就目前来看，因为我们知道欧洲其实我觉得也有他们自己问题。那日本这边来看的话，我觉得政治稳定，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而且它是几乎是绝对多数。所以说我觉得，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过去几届的日本首相他的那个支持度原则上就是一开始很高，然后慢慢会往下，
而且换得很快。
对，就是说，因为他们就是会有一个期望，当期望落空的是那个就是有点像断崖式的下坠，一个内阁的支持度。那目前来看。 看，我觉得高市长没有他的一个内阁制度还是维持在相对高档，所以说或许他是第一任的日本首相，
女性
的日本首相，所以说日本就是日本对他有所期待。
对，
那我觉得最终就是说他政策就最终推行到最终到就终端这边社会上，他造成经济的一个影响，我觉得可能短期之内看不出来。所以说就短期来看，我觉得大家还有个期望在日本股市，我觉得目前没有太大的利空的情况之下，但就是等整个那个美伊战争这边告一段落，我觉得它是会有恢复一个上涨的一个可能性。
嗯，好，那目前看起来就是说资金也进驻了哈，那撇开战争因素来看的话，他们的企业获利也还在持续当中。那接下来要投资日本，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刚刚有讲说企业获利是一直在增加，可是不是所有的企业它的获利都是同步在增加，还是说跟台湾一样有蛮严重的这个偏颇的情况了哈？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定宇来告诉大家。
看它流走，世界上幸福的人到处有，为何不能算我一个？为了爱孤军奋斗，早就吃够了爱情的苦，在爱中失落的人到处有，而我只是其中一个。得看透，想爱就别怕伤痛，找一个最爱的、深爱的、相爱的、亲爱的人来告别单身，一个多情的、痴情的、绝情的、无情的人来给我伤痕。
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对呀，浩克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真的好吃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浩克民宿，安心好宿，旅游上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克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U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博瑞日本多重资产基金的经理人方定宇，请定宇呢来跟我们聊聊日本市场啊。最近这几年的日本市场在台湾呢非常的夯哦，相关的标的呢，哎，有很多投资人在投资啊。不过最近呢，包括国际局势在变啊，日本自己国内的政经局势也有一些变化，所以大家也很关心未来的发展，到底投资日本要注意哪些事情啊？刚刚其实丁已经跟我们分析了，目前日本的自己国内政经的情况哈，目前看起来都是比较偏正向热门的哦。
是，
但前景看好，但是投资策略上面应该怎么做呢？以你自己操作这档博瑞日本多重资产基金，我想先问一下，比如说像最近这个波动那么大的时候，你们是不是有在做快速调整持股的这些动作呢？
哦，因为我们算是多重资产啊，所以整体的基金的一个分布的话，大概就是有股有债，那债的话是日期美元债，那我们还有就是东证指数的 ETF，所以大概股债的比大概是接近大概六成债股四成债债。
所以像最近这个行情变动那么大，你们也没有大幅去调整这样的一个比率了。
我觉得就是说债券部分或许会稍微拉高一些些，但是说明显的调整就不会说一下调个10%这一种，原则上我们还是维持在接近在六四的比率。那因为其实股市虽然说最近是拉回比较多，但其实今年以来刚讲到二月底之前，它其实是贡献基金这边净值的来源主要的因素。那债券这一块，除我们在设定这个产品的时候，原则上债券这边因为它的波动度相对是比较低，然后它其实是美元债嘛，它等于是定了联准会的一个利率，那不像我们刚讲说日本的一个公债殖利率攀升的情况之下，这边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其实又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就把它当作一个不错的一个收益来源。
所以以这个博瑞日本多重资产基金来讲，股债的比率就是大概维持在六四左右，对不对？
差不多，
有调也是微调的做法，
是
不是？好，那么先讲股票的部分哈。那股票投资的部分的话，我刚刚也问了定义嘛，就是他们的企业获利还不错，对不对？可是这个企业获利会不会跟很多国家一样，就是偏在比如说科技的其他传产表现也不好，还是说他们整体的企业会都有明显的上升？在你们在投资选股上面，你们现在的布局会怎么做呢？
原则上我们就是跟一般选股不一样，因为我们是自己有一个叫我们集团的 LCR， 就是生命周期的一个选股，那这是依照整个就是它的一个获利的成长性跟一个波动性来做一个选股，那可能就是说或许选出来的一个结果跟产业这边会偏移，是像说是比较多一些，但是因为我们就比较偏一个执行的选股，所以说其实整体来看目前我觉得成效是算是不错的。那刚才我讲到产业获利方面，那其实今年来看的话，其实一月其实那时候表现最好是金融类股嘛，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一月日央有一个升息嘛，所以一个利差带来的一个正面的一个注意哦，那我觉得是反映在对汇率的预期上面。好，那工业类股这边其实也是表现是不错，那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说其实企业开始慢慢投资，政府也投资了，好，所以说其实这一块是也是不错的。那科技类股其实也表现不差，只是说因为今年以来的话，受到我觉得美股今年科技股相对来说是比较温吞一点了，所以说其实今年以来日本的科技股是表现相对来说是我觉得比较差一些，好，初代到二月底为止是一个下跌的一个状况。
哎，所以像你们博瑞日本多重资产基金也会去投资日本 ETF 的相关的商品就是了。
是的，因为多重资产原则上它就是要3连样子、对，所以说其实如果是股跟债，它就是类似平衡基金。
那你们这个 ETF 的布局是比较偏重，比如说像日经25的 这个市场还是东镇的市场？
我们东镇的，主要是在东镇。
哦，以东镇啊，东镇可以选择标的相对比较多，对不对？
对，因为东镇大概就是成本五代就是1800只啦，对，所以其实这一块我觉得算是可以当做一个贝塔啦，我觉得起码你在市场上涨的时候，你这一块是可以确保去跟得上大盘指数的一个表现。
嗯，像我们知道，你刚刚也提到了哈，其实外国的资金这几年呢，哎，进驻日本的迹象是非常的明显啊，其中当然包括我们的巴菲特巴爷爷，他的波克夏资金啊，在新闻里面是看到说，好像巴爷爷说他对日本的投资会持续，也不会去卖日股，好像这个也给很多投资人打了一个强心针就是了哈。那他投资的，他有说他都是投资在商社，那请问一下，投资商社的股票跟你刚刚讲投资科技类股这些股票，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投资的逻辑在吗？
对，我们知道说其实巴菲特他的投资选股就是比较，就是他原上应该是低本益比，然后他的一个资产负债非常良好，
价值投资，
对，他有很强的一个现金流。嗯，那刚好我们知道说其实日本的上市原上都符合他的一个投资的一个逻辑。所以说其实他在很久以前就介入日本上市，因为日本上市之前长期以来他的一个评价面相对于其他的产业都是比较低估的。那买伊藤就我拿伊藤忠来看的话，就是说这一块我们知道说他是持有 Family Mart 的股份，那他有部分也有在能源有原物料，
是，
那可以看说其实五大商社他的股价表现，其实如果以去年第四季以来来看的话，其实伊藤忠相对来说比较差一些啦，因为他的一个原物料跟能源的比重相对来说是比较低一点，
是。
但是因为我觉得巴菲特他买的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稳定性，如何创造一个现金流，再用这个现金流去做其他的投资，因为上市原上都是有点像跨足很多个企业，
对对对，
所以说其实在整体的可能经济在下行当中的时候，它是具有比较保护伞的一个作用
啊，
对，所以说其实你看伊藤忠商社，你看像那个全家便利商店这一块，不管经济再怎么差，要算是我们的核心消费嘛，它的一个获利虽然说或许会下滑，但是下滑相较于其他周期性的产业，像是它是比较低一点的。
那像以你们自己独家那个选股的那个方式来看的话，会去怎么评选？像你刚刚讲，以巴菲特的这个选法，它是比较像是价值投资哈，所以他可能选出来也是比较像是这种就我们讲的集团股、商社股这种啊，它有很多的产业啊，那可能跟科技股选法不一样。像以你们这种独家的选股的这个模型跟策略来讲哈，会偏重哪些要素来选股呢？
因为通常我们刚讲的就是说，其实我们集团选股是针对，就是我们有个就是有LCR生命周期一个分类，然后原上就是依照整个获利的波动度跟获利的成长性来看。那如果以伊藤忠商社这边来看，如果以我们选股分类，它应该算是成熟一个周期性的，因为说其实周期成熟，特别我刚讲说它是很成熟的一个投资的一个产业。那周期性的话，就是说我说原物料跟能源那一块，它其实具有周期性的性质，所以就我们的分类来看，我会把它分在成熟周期的产业。那其实对于其他人来看，可能它就是一般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就是就我们分类来看，可能核心消费产业
是。
但整个周期，它周期性的一个表现的话，它的评价是会变动的。那如果你是把它放在一个非常稳定的话，它可能评价面市场给它评价面会相对比较低一点。对，那整个周期这边来看的话，我们会在整个经济好的时候，我们会给比较高的一个评价。
那请问一下，以你们目前的持股派来讲的话，比如说像这种集团型的商社跟科技股这个比重上面，大概是平均呢，还是说有偏重哪一个部分吗？
都还有，因为都没有说偏向哪一个产业。据说我们商社也有买，我们其实集团股也有买，然后我们一些大型的一个据我们大家耳熟能详，其实我们都有买。那科技股我们也有买，据说其实我们每个产业都有涉略。那只是说依照我们刚讲的，就是一个生命周期一个分类，这个我觉得会跟可能我们一般会去比，比如说台股，我们是比如说买科技类股、买传产股，这边我觉得是会有一些些的一个差异。对，就是说我们不会去，可能是
这种产业类别去分，
对
不对？
我们主要是选股啦，
是
要靠选股创造法。
是。那依照你们这个模型这样选出来，像你们的投资组合里面，我要问的是说，投资股票的档数是偏多呢，中线还是还会集中？对，
我觉得相对来说，是相对比较集中一些。因为我觉得我们买相对好的族群里面的最好的股票，所以说比较算是精选的一个性质。那可能一般有些或许像一些市场量化这边，可能就一两百档，我们的话没有到那么多啦。对，所以说，但我们周转率也没有很高。
基本上你们 比较不会常常换股，对不对？
对对对 对, 对、
哦。不像台股现在有很多这个不管是 ETF 也好，基金也好，因为看股市在涨，他们其实周转率就会比较高一点点。
对，我们周转率其实股票周转率其实非常低了。
嗯，
对，就比较偏一个就是buy and hold的一个策略。
是是是，好，好，这个是股票的部分。那因为你这档基金是日本多重资产基金嘛，说所谓的多重就不会只有股票嘛，
对，
那债券应该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可是刚刚一开始我们就讲到说，其实日本债券好像最近比较有逆风的状况出现，对不对？所以在债券这部分的布局，现在策略又是怎么样的？
因为我们主要是买日期的一个美元债，
美元债、啊，
美元债、
哦，
对，美元计价。所以说，其实在这一块的话，它盯的一个利率的一个水准是盯联准会的利率，
是
对。所以说，其实它。